如是
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，其舍窟山中，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居。佛教的经典呢，第一句都是用这个如是我闻这个几句话经首，这是佛的遗教。释迦牟尼佛啊，临涅槃的时候，窝囊呢请教几件事情，有这个阿姓比丘，就是不守规矩的比丘，佛在世的时间呢，他可以降服。佛灭度之后啊，这些个比丘啊就不听话了。僧团里边呢，如果有不听话的比丘，就很难以和和相处。应该怎么办？佛就告诉窝囊，说遇见这种事情啊，就是莫宾。莫宾，大家不理他，闹得太厉害，请他出去。不共住，宾出去，宾就是提手高一个宾客的宾，莫就是莫言的莫，莫宾呢就是大家精神封锁，不与他谈话。精神封锁是很厉害的啊，你调皮我们不理你总可以吧，那么这是莫，莫言。如果太厉害的话呢，就是不共住，请你呀、啊、出去。在佛教里面叫做签单呢、啊、签单啊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所以后来常住里边呢也有这么一个规定，签单的规定，如果你要是不通忏悔，那就是啊叫你走开。第二一件事情呢，你佛在的时间呢，我们跟着你佛来学，与你佛共住。你佛不在，我们依何而住？他就告诉窝囊说，你们应该以四念处为住。他这个住啊，并不是我们住的房间里这个住，就是心里边的的依靠，心里边依靠我们佛在的时候，我们心里边上这个依靠佛陀，佛不在的时候，我们心里边何所依，这依四念处。四念处啊，这是我们佛弟子啊经常要念之在之的四个处所。第一就是观身不净，经常要了解你这个身体是不干净的，这个身体这个处所是不干净的，观身不净。观受是苦，你所领受的所接受的，无论是苦是乐，最后是苦的。我想这句话大家会体会得到，心静悲来呀，高兴到极点了就会悲哀，就会来了，最后还是苦。当然最初是苦的没有话讲了，你最初感觉乐，乐是不会永远乐了，乐完了就苦就来了，它是相对的东西，不可能长久。所以是观受是苦，无论你是好受是乐受，最后都是苦，应该做此观。第三是观心无常，你要了解你这个心呢是不长久的，我们这个心呢刹那刹那不停，不是动就是静，动的时候打妄想，静的时候就昏沉，这个就是心里边不正常，不正常。所以观察这个心呢是不长久的。 这个要自己要认识自己的心呢。第四一种就观法无我，观一切法呀没有我，这个房子是你的靠不住，这个衣服是你的，财产是你的也靠不住。所以在佛经里讲啊，身外之物，连我们身内都在，生命都在内啊，有五家共有。水可以淹你，火可以烧你，这个强盗可以抢你，不讲这个道理的国王可以充公你。所以是没有身外之物，应该做无我想。无我想，这是以四念处为主，这是第二个遗嘱。第三个遗嘱啊，佛在世的时间呢，我们以佛为师，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你佛灭度了，我们以何为师？我们依靠哪一个？是以波罗提木叉为汝等大师。波罗提木叉是印度话，翻到中国话就是戒律，以戒为师，大家守戒啊，守住戒，这个就是你的师父。最后一种啊，说你佛灭度之后，你在世的时间呢，说法49年，谈经300余会，没有记录，没有笔记，当然也没有本子了，没有经本呢。我们为了佛法流传不断，法轮常转不断，续佛慧命，我们将来要解记经典，要把你所说的呀，都把它记录下来。但是与这个外道的经典有所区别，第一句话我们应该用什么表示？如是我闻。说如是我闻这个四个字啊，是佛的遗嘱。佛在生的时间呢，就告诉你们将来要解记经典，第一句话就要如是我闻。因为当时外道的经典很多，外道的经典呢，第一句啊都是阿优，阿优就是有无，它不是讲有就是讲无。那么佛教的经典呢，如是，或者讲我闻如是，或者如是我闻，都是一样的道理。如是的，就是表示啊，一切法呀，如意的意思。如你心里边所想的，那么我闻就是我所听到的。因为每一部经典都有六种成就，就是讲经呢要有六种成就，缺一不可。如是是法成就，如是两个字就指的这一部无量寿经，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如是。我闻如是是法成就，我闻是闻成就，无量寿经是哪一个听的？是我听的。我是谁？当然在经里边讲是窝囊呢，实际这个我啊，就是以心为我，是我用心听的，叫如是我闻，是我很用心专心来听的这一部无量寿经，叫如是我闻。这就是法成就、闻成就，这是六种成就里边的两种成就。闻呢，应该用这个闻思修而入三摩地，是闻到之后啊，你要思索，思索之后啊要修，光闻不思不修不行，入不了定，这必须从闻思修入三摩地。那么你所闻到的要如是，要不如是的话也入不了三摩地。所以这部经要如法，经要如法，讲的也要如法，听的也要如法，这叫如是。如是我闻。 意识。佛经里面都用这个意识啊来标示这个时间，根据小乘的佛出世到现在是2500多年，根据我们中国的大乘经典里面记载啊是2900多年啊，三千多年，因为他讲周昭王假延26年，你们会唱那个娑婆戒的可能就有了，这个娑婆戒就是讲这个周昭王假延24年4月初8生。周昭王假延24年呢，到现在恰好是3008年，在我们中国的藏经里边也是这样子记载的，那么历代祖师也是这样子说。后来呀、啊，也是最近，我们过去也没有教旗，佛教并没有教旗，现在有了教旗了啊。教旗不知道你们有见过没见过啊？这个一个条一个条的各种颜色的了，这都是从那个时间呢，南传的佛教开世界佛教会议，根据阿育王的古迹碑石来推算释迦牟尼佛的生呢，是到现在是2500多少年呢，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啊。这是根据小乘的说法，这个倒退了500年呢，跟这个文化背景有关系。如果增高了500年呢，这个文化背景又不同，这个我们不去辩论它。所以当时为了这个西方跟东方的时间不同，就拿我们现在还有阴历阳历，还有公元，还有什么历，这个历很多了，为了喜争起见呢，就是用一时，有这么一个时间。什么时间呢？就是因缘和合之时，有听的有讲的，就是这么一个时间，不太明显记哪一年哪一月，每部经都是这样的。因为佛陀说经有的时候天上人间，在天上说的经时间跟人间不同，天上的时间跟人间没办法，说这个记载都是用一时，有这么一个时间，就是鸡教相扣之时，佛陀的言教众生的根基相应的时间，这是十成就。十成就，那么这有三种了，佛就是教主成就，佛者觉也，佛就是觉悟的觉了，你要能够觉悟啊，就是佛。我们各位啊，求佛菩萨感应啊，要有一个原理呀、啊。我们要知道一句话：物以类聚，鸟以群飞。你要想求佛菩萨帮你的忙啊，你就要学佛菩萨。佛是最善的，最善的代表极善的，你要用这个极恶的心去求他呀，不相应的，他不会理你的，是不是？就像我们是最善的，跟这个最坏的人呢打不到一块去。那么你想求佛感应，就要学佛。学佛什么呢？学佛他的心量大。我们中国有句话讲啊，叫宰相肚子能行船呢。我们现在啊，容不了一根针呢，啊，不要说行船呢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心量啊扩大，佛的心量。 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，我与万物同根生啊，我与万物是一体，应该有这种心量。第二，你要行佛所行，佛所做的你要学他，他所做的什么，他所做的慈悲，佛的行为就是慈悲，大慈大悲啊，无缘大慈，平等大悲，看一切众生啊都是与他平等的，所以讲佛不度众生，他看的都是佛了嘛，他当然不度了，你也是佛，我度你干什么，起码你是未来的佛，或者你是过去的佛都不一定，我们是不认识，有再来的菩萨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，那你就干脆就是一律平等，你们都是佛。所以法号经里边常不清菩萨讲啊，我不敢轻慢你们，你们都有佛性，将来一定成佛，只有用这个心理衡量众生。如果你要用这个心理去求佛感应呢，就通了。你要有这个心理去求佛呀，那你就是佛了。大家想一想，你还求佛在哪里？佛就在你心里边住，你就是佛，佛就是你，就不是求心外的佛了。你有这个情况，你还不是佛吗？你讲大慈大悲救苦救难，你还不是佛菩萨吗？所以我们要想求佛感应加倍呀，起码要把这心量放大，或者是家庭平安，扩充一点社会平安、国家平安、世界平安。那么我也是世界家庭社会的一份子啊，好了吗？当然我也会好，用这个心量去求，这个佛就会相应了，与佛相应啊，就会感应。这个感应还不是外来的感应，是你自己的感应，就等于说你自己呀、啊，感应自己，不是求心外的佛。所以这个佛的道理呀、啊，是人文的佛教，是智慧的佛教。尤其我们中国五千年的道统啊，是一贯的，是我们现在是中国佛教，要搞清楚。中国的佛教已经跟中华文化打成一片了。那印度的佛教的那个原始佛教，它还有点婆罗门的那种味道，什么神呢、仙呢、鬼呀、什么，搞这个东西。我们中国的佛教已经跟中华文化这个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搞打成一片，所以应该啊向这方面体验这个佛的道理。我们自认为我们是大乘佛教，我们中华文化是大乘的，所以是、啊、了解这个求佛的应该是这样子求。佛是智慧者，如果你要有智慧啊，你就是佛。智慧我们是人人本有的，不是后天的，先天就有，但是被这个无明壳给包住，包的你呀、啊、黑气筒，黑难就是在这个三界的这个三界的壳子里把你包的冲不出去，就像那个小鸡这个孵蛋似的，这个鸡在蛋壳里边呢它出不来，它的眼光就是那么个鸡蛋那么大，等到过了二十几天呢把它孵出来，小鸡出来了，哎哦，另外有一番天地。我们这个蛋壳就是三界，等一天我们把这个蛋壳把它突破了，那是另外一个境界啊，这就是横超三界，横超竖超 在佛经里常常讲横朝三界，就等于是一个竹筒，一个竹筒里面一个虫子，那么如果往上爬的话呢，破掉一节又一节，破掉一节又一节，很辛苦啊。横朝三界，他往旁边，往旁边住，旁边住一层就出去了。这讲念佛的法门呢，横朝三界，这是智慧的佛教。智慧的佛教啊，那就应该用点智慧。智慧不是聪明，不是伶俐。聪明伶俐说你这个人书念得好啊，很聪明啊，啊，这个不算智慧。智慧者呢，就是看破了烦恼，看破了名利，看破了生死，想度众生，想成佛道，这是智慧。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得的道理。名利两个字啊，是看不破的啊。所以是这个智慧的佛教，人文的佛教，不要把它想的那么神乎奇怪。佛教啊，不离这个人的道理啊。所以这个佛字啊，当然其他地方讲的很多了，我们现在稍稍再介绍一下，将来以后啊再发挥其他的问题啊。这是教主成就，你要有个法会，没人没有教主也不行啊。住啊是处所成就，在《金刚经》里边有一句话呢：“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无住生心，生心无住。”我们现在啊，眼见色就住在色。耳听声就住在声，见闻觉知啊，都被这个六尘呢、啊、所住，说根尘相捻，根尘相捻呢、啊、就住。说他这个住呢，无住而住，住而不住。我们最起码的观念呢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，不要搞这天长地久的想法。所以讲天地者万物之逆旅愿，光阴者百代之过客，这个大家都知道的。我们就当旅馆住就好，你四十也是当旅馆住，你能住几天？你高楼大厦，你有几层楼，你最多睡一个榻榻米吗？你还能睡两个榻榻米到处滚呢、啊、是不是？有个地方住就好，衣服能够遮体御寒啊，就够了。人生在世，这个住不要被这个身外的这个声色所迷啊，这个是很重要。如果你要住在声色上啊，住在名利上啊，那你就苦恼了，就是被这个声色驱使你的心神呢不自在，不自在。如果看破一点啊，就很自在，很解脱。所以是啊，因无所住就是这个道理。无住就是什么东西呀、啊、我都是无牵无挂的啊，无牵挂无挂碍。所以这个心经呢文字很短，里边道理很深。无挂碍就没有恐怖，所以这个是讲住。王舍城奇蛇铺三宗，王舍城啊，梵语叫做罗月奇，在印中印度啊，摩切托国有五个山呢为这个城。第一个山就是灵鹫山，在毗波罗城，就是毗波罗窟解记经典的时候啊，就在这个城的外边。灵鹫山啊，奇蛇窟山 其实枯山就是灵鹫山，在灵鹫山说法，我们常常讲在灵鹫山说法，就是七蛇窟山。七蛇窟王舍城旁边有个山叫做七蛇窟山，这个山七蛇窟山就是灵鹫山。那么这个是处所成就，是王舍城七蛇窟山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。比丘啊，是四众弟子的之首，因为当时啊，讲经说法呀，天龙八部，在这个大乘经典里面呢，有天龙八部来听；小乘经典里面不讲天龙八部，小乘经典呢，仅仅说有多少比丘。啊，都是听众常随众，所以这个众有常随众，有随缘众，有影响众。常随众呢，那就是这一些个弟子啊，是千二百五十人居啊，他经常跟着佛在一起，这是跟着佛走的，叫常随众。随缘众呢，那就是大菩萨，这个法会啊，需要我来参加，我视线不懂，我来以菩萨的身份来请问，替后代的众生来发问，这是随缘。但是下一个法会我就不一定来了。影响众呢，那就是也就是随缘的意思。你比如说我们这里边也有影响众、随缘众，有的时候听经的时候来了，念佛时候不来，因为他不愿意念佛，佛念过了开始听经了，哎，到了啊，经这个经讲完了他走了。这就是你讲经不来，念佛不来，到拜忏时候来了，我愿意拜忏，这就随缘。因为你又讲经又念佛又拜忏，没有不可能每个人都这几样都相应的，所以他自选择一种随缘影响。但是常随众不是这样的，只要你佛陀这个行住坐卧他都跟着。大比丘众，比丘啊，翻到中国话叫做楚锦男，楚锦，锦就是机锦呢，就像我们呢需要精神食粮，饥饿。亲近比丘，他给你说佛法呀，可以呀解除你的饥饿，就等于我们一早上先看报纸啊，先听听消息了，这个意思一样，叫楚锦男或者楚锦女。当然，比丘没有翻，它含义很多。还有这个破厄，其实不活，做了比丘了，受了三坛大戒了，魔王就恐怖，所以在没有受戒以前呢，魔王用种种的方法来恐吓你呀，叫你不能登坛，不能登坛受戒。好像这个几个事实，因为我经过的事情也不多了，我讲过好几次。我们受戒的时候啊，正在颤磨的时候，有一个戒兄弟，他就跑到外边去，爬着墙上去，就跑到外边，就跳到那个放生室里面就淹死了。这个墙啊，比一层楼还高，事实是跳不出去的，他可以跳出去，那就是魔王加他的力量叫他跳，哎，他就跳出去了。我们正在里边拜愿，就像我们现在拜愿似的，正在拜愿的时候他跑出去，跑出门外面就是个放生池，门是关着的，他就跑出去淹死了。这个就是你在没有登坛受戒以前呢，这个魔王就不肯放，所以这个做了比丘啊就护魔，魔王恐怖。第二，做比丘要七事，我常常讲出家的男女二众啊，就是讨饭。 没有什么了不起啊，真正就是逃犯，就是还债。我们学佛的弟子就是还债，我们现在还债是必故不造心，把过去的冤债呀都把它还清，在佛前还债啊。我们过去多生以前呢，不知道欠了多少债，现在还你不要一边还一边欠就不行了，你一边还债一边杀生，那这个债务永远还不了。我们就是做还债的工作，我们出家二众们就是做讨饭的工作，讨饭说是讨饭三年给皇帝都不干，所以是衣钵千家饭，孤身万里游。真正是清净普天生啊，是很这个解脱自在。不要把自己啊看的这个功高我慢的，这个是要的。因为我们所吃的所穿的都是十方的嘛，你也不做买卖不做生意，你钱哪里来的？都是人家供养你，说好听是供养，实际就是布施你的，跟你解缘的，你还知道功高我慢吗？不必吧。这个应该生忏悔心，说必求我，必求你也。就是说，因为他有这种忏悔心，所以啊，能够啊给一般人呢种福，原因就在此。如果你旁人给你解冤的，你就是胡乱的花了的，那就是彼此不得利。是大必求众，大必求你就不是小必求了，那都是这个将近于罗汉的阶级了。其实求法求实，外边求实来滋应身体，内里面求法滋养慧命，不磨其实，破魔要破身口七支之魔，身体不能够杀到人，口里边呢不能够打妄语，挑拨两舌，啊，讷口骂人，讲奇语。所以在必求并没有要求在心里边贪嗔痴，他讲破身口七支之魔，大必求。万二千人居，这是讲这个数字多了啊。比丘与罗汉呢是因果的关系，因地做比丘啊，在果上啊就是罗汉。因地其实到果上就因供，因受因天供养。因地不磨到果上就是无生。因地破魔到果上就杀烦恼贼，杀贼啊。罗汉呢跟比丘啊就是因果的关系，众成就，这是大众成就啊。如是是法成就，我闻是文成就，意识是实成就，佛是教主成就，住王舍城七十呼三，这是处所成就。与大必修众万二千人居，这个就是大众成就。大梵是一个法会，所以有六种成就。那我们要到香港讲经，六种成就就不够，起码要多一种翻译成就。如果不给你翻译，旁人听不懂啊，还要找一个翻译的法师给你传话。起码这是六种成就，就是每一部经里边都有六种成就。这是无量寿经，也是不在这个外，就是先呢我们把这个六种成就啊简单的向各位交代一下。我们顺便呢讲我们这个佛教里边呢烧锡箔的事情。有人问我，我最近呢 看这个印光法师那个文钞，他的说法了，我们过去所接触的这个烧锡箔呀、鬼呀、鬼有没有，绝对是有的，鬼是一定有的啊，但是我们说的鬼呀不是恶鬼，我们讲三途啊是地狱恶鬼出生，恶鬼恶鬼我们见不到的，肚子很大，咽喉很细，没有东西吃。鬼呀有三品九类，有九种鬼，有这个福德鬼，福德鬼呀就是他专门吃你这个拜祖先的这些个供菜的。那个大力鬼啊，你拜祖先的，祖先没来他先吃，你祖先怕他呀啊，你不要吃，我先吃完了你再来吃，那个大力鬼。那个普通的小鬼啊根本就没办法得到这个。还有一种仪器鬼，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掉在地下的饭粒子啊或者是菜呀、啊、他捡起来是他吃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讲啊，吃饭的时候掉在地下的那个饭菜就不要捡了，那是给鬼吃的。鬼有这种鬼，他专门捡这个东西吃的，我们吃完了把它捡起来丢掉，不要你再去抢了吃，就等于跟鬼来抢东西吃。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放咽口啊啊，放咽口上面金刚上师来撒馒头啊撒糖果啊撒铜板呢、啊、下边就抢，那个小孩子跟着抢，老太婆也跟着抢，甚至出家也跟着抢，你就跟着鬼抢馒头吃啊，这个都是道理都讲不通了。那么有人问这个印光法师啊，说这个烧锡箔的事情终究是有没有，他就引证这个法院朱林这部书。法院朱林呢，我想老居士们知道会知道，法院朱林是唐朝道士禅师作，有一百卷，是里边呢都有根据，都是在经里边呢摘出来的一段一段的，这修福啊得报的这一部书。在第十卷里边呢105页里边有这么一段记载，有这么一个人叫随人倩，随呀、啊、是木字旁，就是眼睛那个木，高两个土是随，人就是仁义礼智信的人，倩嘛是草字头，高一个单立人，高一个青黄的青，随人倩。这个人呢是个学者，读书也不信鬼，不信鬼啊，但是他每天走路啊总是看见一群骑马的，前边有一个带队的，后边有好多呀、啊、跟班的，好久了，很久了，老是看见他们。那么到后来啊，这个骑马的这个长官呢就主动地跟他讲话，说我想跟你交个朋友，你要有什么疑难呢你问我，我可以预先告诉你，你防备问我，我可以告诉你。这个骑马的人叫做成景，成功的成，风景的景，他有名有姓，有朝代有年月，他引证出来了。这个成景过去也是做官的，死了之后也是做官，在殷朝做官，做小官不大。后来这个随银倩呢就教书，教学堂了，教师馆呢，教一个学生叫秦文本，秦是三字头，高一个今天的今，文章的文，根本的本，教这个学生。这个学生啊后来也做官的，那么他就把这段这个遇见这种事情啊讲给他这个学生听。后来他又遇见这个骑马的了，哎，他说我们，他已经自己介绍，他说我是鬼， 我是做鬼观的啊。但是我们鬼啊跟这个人间呢都不同，唯一相同的就是用的金子银子相同，金银相同。鬼有很多吃不到饭的，净偷东西吃。说鬼偷东西，你鬼头鬼脑的啊，他遇见机会他偷，偷一次他可以一年不吃。他这个吃不是像我们这个用嘴来吃，用鼻子来闻香，闻这个香气。他说你最好我们交朋友啊，你给我们办一桌酒菜叫我们吃一吃啊。他说我这个身份又不好意思去偷啊，但是不偷嘛，人家没有人来给我吃，那这个没问题。他就跟这学生讲，有事弟子夫妻劳啊，跟这个晴雯本讲都可以，我叫他们厨房去办一桌酒菜，但是交代清楚，不能在房子里，鬼不能进房间，有门神，应当在河边，在水边，在河的旁边摆一桌酒菜。那么他们就吃了，有几个人在那吃，大吃大喝。这个晴雯本嘛也去说谢谢你们光临啊，那么程景嘛也说谢谢你的酒菜。后来这个随人倩嘛也就在旁边呢啊，他说是这个我们需要这一点零用钱。那么后来就用这个纸啊，放点黄色，放点白色，就代替金银，说是佛教烧锡箔呀，从这里来的。这是印光法师答复那个信徒的问，这印光文钞里有，他所引证的这个法源珠林我也查了，就是第十卷105页。里边说的比我说的很详细了，很大一篇，字也很小，有年月日啊，什么时间地点通通有。那么我们过去所知道的这个烧锡箔呀，是唐宣宗，就是唐明皇游地府啊，被排走掉之后，他的儿子唐肃宗在他没有做皇帝以前呢，做祭祀官，他就感觉这个金银呢放到棺材里呀、啊、是一个浪费，金银呢陪葬了，后来都挖棺材，把这个挖墓啊，把坟墓都给挖坏了，目的就盗墓盗这个金银财宝，说改成用这个纸，用这个锡箔来烧，那么上有所好，下有甚焉。这个慢慢解约的这个风气啊，就流传下来。这个两个事情不谋而合。后来印光法师的结语啊，就是我们烧锡箔呀、啊，应该拿这个锡箔做一种形象。当然我们是人死了不一定做鬼了，是不是？升天用不到锡箔，做人也用不到锡箔，成佛做主更用不到锡箔。那么表示人间呢有这么一个习惯，我们烧锡箔，但是这个锡箔是做一种形象，我们应当啊多念点佛，多念点咒，烧一张锡箔就念一遍往生咒，烧一张锡箔就念一遍往生咒，那么这个就等于用经咒的功德超生，所以这个就是承载灵。并不是说锡箔有用没有用，不要这么分别。说我们学佛的人呢，应该是圆融一点，不是啊，我不烧锡箔，锡箔没有用。那你不妨用锡箔的形象做一种方式，来用经咒啊，来这个加力，加他的功力，这样子还要好。所以经典里面呢，有个小孩子。拿一包沙子来供佛，但是这个小孩子他因为这个沙子是最好的嘛，这个半嘎嘎这个沙土是他因为是最好的，他以为是最好的东西来供佛，这个一念虔诚，他后来得到转轮王位，并不是说像我们现在说什么有能供佛什么有不能供佛， 有的讲是八辣不能共破，我听他们讲是八辣不能共破。我想我有糖尿病，最喜欢吃八辣，啊，那么佛我想也会喜欢吃八辣。你因为八辣是喜欢，你因为好的，你就供佛嘛。这是一种虔诚的一种形象，不要搞迷信，啊，那么就说是我们。你拿一堆沙子，你因为这个沙子，你因为是好的，那你就来供佛。但是你不要己所不欲，不要来供佛。你自己不要的东西来供佛，那就没有功德了。你因为好的，你就来供佛，甚至你舍几天都可以。我们常常在过去在大陆上做一个盂兰法会，三天，我把我的金银财宝都把它放到盂兰盆里边，我舍掉供佛供三天，再拿回去。这个也是一样的功德嘛，所以是做功德应该是不要迷信啊，应该是正信，这是我简单跟各位讲一讲。我们现在11点多了，开始上供。